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北部地区撤退或者被乌克兰军队赶走的时候故意埋设地雷。乌克兰政府说，俄罗斯本星期宣布将减少首都基辅和邻近的切尔尼戈夫周边的行动，并且着重东部地区的战斗之后，乌克兰军队在基辅地区已经夺回了30多个城镇和村庄。泽连斯基在星期六公布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在他们国家的北部，侵略者正在离开，进展缓慢但是明显，他们在有些地区被战斗赶走，他们在其他地区正在放弃自己的阵地。泽连斯基说，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四处埋雷，房屋埋了地雷，设备埋了地雷，甚至死尸也埋了地雷。切尔尼戈夫州长乔斯星期六也指责俄罗斯军队撤出州府周边的阵地的时候埋设地雷。乔斯在国家电视台节目当中说，有很多地雷村庄散落住这些地雷。俄罗斯国防部未有对这个指称是发表评论。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星期六警告基辅地区新解放地区的民众提高警觉，说对基辅西部的迪米特里夫卡村庄进行几日的检查，已经发现了1500多个爆炸物。泽连斯基说，目前正在努力清除这些地雷，确保地区安全。他同时劝告已经逃离当地的居民，目前不要返回。他说现在依然不能够恢复过去这样的正常生活。北韩在星期日谴责南韩国防部长官徐旭日前发出的有关打击北韩能力的言论，并且警告南韩说，如果南韩发动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如果先发制人打击，北韩将会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4月3号的发表声明说，南韩国防部长官徐旭发表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北南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南韩国防部长官徐旭星期五说，目前南韩军队拥有射程、精度、威力都大增的大量多种导弹，能够快速精确打击北韩的一切目标。徐旭仲说，南韩军队保持戒备的状态，一旦发现明显的导弹攻击的迹象，有能力精确打击攻击源头和他的后勤指挥部门。徐旭说，北韩是南韩的敌人。金宇正说，北韩慎重看待南韩国防部长官徐旭的对抗狂气，不得不是对很多事项做重新的考虑。南韩说不定会因为这个国防部长的这番的妄言面临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亦都发表声明说，如果南韩军队凭藉任何误判针对他们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打击之类的万分危险的军事行动，北韩军队毫不犹豫集中实施强大的军事打击，彻底消灭首尔的主要打击目标和南韩军队。不过北韩官员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首尔的主要目标是哪些。在北韩2月26号和3月4号试射两枚弹道导弹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近几个星期大幅升级。北韩的发射包括正在开发的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上个星期的试射是北韩2017年以来进行的首次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在北韩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美国在星期五对5个北韩实体实施了制裁。美国指控这些实体为北韩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支持。在南韩当选总统尹锡悦下个月就职之际，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此前尹锡悦曾经说，如果北韩似乎已经准备好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北韩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唯一途径。尹锡悦呼吁加大南韩军方的威慑力，包括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他仲声言要寻求建立南韩、北韩和美国三方的永久对话的渠道。由于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持续飙升，而正是实行分区封控的中国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市疫情未见趋缓，但是一些严厉的防疫与隔离做法却引发争议甚至民怨。因为被封控而足不出户的上海市民连日来在社交媒体上埋怨很难获取到食品、生活必需品和药品，互联网上也经常有人埋怨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太过分，亦都不实际。 不过引起最大争议的恐怕就是将核酸检测阳性的儿童强制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在不同地点隔离。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馆已经分别对各自在上海的国民发出警告，说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是会导致他们各自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在上海市民对当局封控近期疫情反扑做法的公愤不断高涨之际，上海市4月3号下令全市2600万人展开两次病毒自我检测。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激增，上海在进入全市的封城后面临严峻的压力。上海市4月3号通报全市3号进行一次居家抗原检测，4号进行核酸检测。官员说是为了彻底排除风险点，切断传播链，尽快压制疫情扩散蔓延，尽早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上海4月3号通报过去一日共有7788例无症状的感染，高于此前一日的6501例，确诊感染者是438人，多于前一日的260人。上海目前是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热点。路透社报道，作为中国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的上海封城严重考验供应链和商业，在长江口外抛流排队等候入港的货轮已经高达近90艘，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航运公司将很多的货轮分流到距离上海不远的宁波港等其他港口，以避免更多的拖延。不过这些港口亦都在面临等待进港的货轮激增。中国当局计划修订一项行之多年的限制中国在海外上市公司与海外监管机构分享审计等财务数据的规定，很可能因此消除美国监管机构获取在美国上市200多家中资公司的审计报告的重大障碍，从而化解中美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历时几十年的争议。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档案局星期六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简称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官媒证券时报引述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规定的修订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的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研究发现新闻自由满意率创了近25年来的新低，资深传媒人指与国安法有关。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公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28%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另有43%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充分发挥到言论自由，两项指标同样创了1997年9月以来的新低。有资深新闻工作者表示，调查反映出市民认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以来对新闻及言论自由带来很直接的影响，多间传媒和公民社会组织结束营运和解散，传媒走向单一化，影响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之后，三家持反对声音较具知名度的传播机构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相继宣布停止运作，另有最少7家规模较小的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相继停运，包括香港读媒新闻、IBHK 网络媒体和癫狗日报等等。其中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多名高层编采人员和前董事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多名新闻工作者不准保释被还押。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4月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市民对新闻传媒表现满意程度调查。这一次调查是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即3月21至到25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1004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居民。 结果显示，香港市民主要的新闻来源第一位是电视，占 65%， 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5%。第二位是互联网，占 64%， 同半年前的调查没有升跌。第三位是报纸，占 21%， 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7%，创1993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新低。第四位是电台，占 21%， 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3%，创2017年4月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报纸占香港市民新闻来源的比例大幅下跌，跟苹果日报的结束有关，因为苹果日报始终是销量和网上的读者都相当多。他认为香港传媒都很有兴趣知道苹果日报的读者去向。
媒体一路都很有兴趣，即究竟看开苹果那些去了哪里。我想可能有部分都会是不会是完全即所谓cut off， 即係咩都唔睇嘅，都現實上都唔會嘅，即係通即係叫應該都係好關心留意香港發生咩事。咁佢冇咗選擇，可能轉咗去啲網啊，或者其他啲網啊，或者睇翻啲其他嘅媒體，我相信都會有。
杨建兴表示，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网媒结束之后，可能很多读者都减少看新闻，甚至部分市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新闻都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他认为这个现象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或者觉得即都是这样的，出声都没用，看又怎样，甚至看多些会觉得很烦躁很怒气，那会看少了。睇少咗，陸陸續續可能就索性即係都唔睇啦。咁呢個反而係一連串由《蘋果日報》倒閉到一啲網媒即係唔做，會對媒體以至於係公眾透過媒體知道社會發生咩事，又或者調翻轉政府透過媒體令到即係市民知道發生咩事。攞到一啲準確嘅信息，都會有負面嘅影響。咁呢個其實係都係對政府都唔係好事。
調查顯示，只有28%嘅受訪者表示滿意香港嘅新聞自由度，創1997年9月以嚟嘅新低。不滿率就高達51%，新聞自由滿意率淨值係-23%，創2020年10月以嚟嘅新低。調查亦都顯示，有43%嘅受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充分發揮言論自由，較半年前嘅調查下跌3%。市民對香港新聞傳媒發揮言論自由嘅滿意淨值係-3%，創1997年9月以嚟嘅新低。杨建兴表示，调查反映市民认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以来，对新闻和言论自由带来很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应该关注这个现象。
很直接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这年纪发生的事，其实很多都是直接间接的讲法。那个都不单止是媒体，而是有些都是公民社会。那個轉變其實是很清楚嚇，咁呢個其實係亦都係香港政府又好，或者中央政府其實都應該客觀咁樣睇一睇翻香港嘅轉變嚇，究竟一啲嘅轉變係咪即係佢哋希望見到嘅啦，或者係可以佢係覺得即係冇問題嘅嘢嘛？
杨建兴表示，新闻自由其中一个重要元素是多元，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在市场上出现，给市民有不同的选择。调查结果反映，香港传媒走向单一化，影响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杨建兴又表示，香港目前的传媒生态好像倾向某一个政治光谱才可以生存，但是同样是批评的声音好像被标签为反政府的所谓黄媒就会有麻烦，这种现象亦都令到市民无所适从。
所以建制那边的，你可能还闹得犀利一点的， 咁又好似完全即係冇乜問題嚇，仲好多人拍掌咁嚇，好多黃即係好多佢哋圈子人拍掌。咁樣嘅話就會可能市民都會好混亂啊，即係究竟一個言論空間、新聞自由空間、表達空間，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呢？究竟嗰、那個標準係點？究竟標準係點呢？當佢會見到好多嘢係冇乜客觀準則，但係總之就係某啲人接受唔到嘅，咁就出唔到聲嘅，咁個觀感自然會覺得係嗰個自由空間係萎縮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调查反映香港各类传播媒体都冇因为近年的政治社会生态急速转变而得到好处，尤其是电台的滑落是其中一个例子。钟建华又表示，他看报纸超过50年，过往20多年一直是苹果日报的忠实读者。该报去年6月底停运之后，他没有再花钱买报纸，改为以网媒为主要的新闻资讯来源。
有段时间不买几份报纸是周身痕的，我竟然戒得了，而且很自然地戒得了，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也反映在各种因素的转变，即係媒體嘅多樣化咗啦，香港而家呢個媒體嘅大氣候啦，我相信我身邊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咁嘅。
鍾建華表示，當香港嘅傳媒越嚟越走向單一化，記者問嘅問題亦都走向單一化，佢認為香港嘅傳媒只會走向沒落。他认为港府如果重视香港的国际化，必须重视香港的新闻、言论和资讯自由。
当同一个事件、同样的事件、同一个角度批评到一件事的时候，不同的媒体讲，竟然官员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的。对于立场、对于苹果，我们一定要有法查到你犯法的。啊，几恶啊！但對於近呢幾日，唔使講得遠啦。近呢輪你睇到咩東方嗰啲點噬個政府，點解冇事咧？即係如果你個政府係咁做嘢嘅話咧，你唔單止破壞緊自己公信力，你連香港作為一個資訊中心，或者所有嘅媒體咧，都唔會有乜好處。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上个礼拜六3月26日新增8841宗确诊个案，为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跌破万宗。疫情爆发之下，清洁工人的情绪状况和工作处境备受关注，又在公共屋邨工作的清洁工指80%的同事已经受感染，又指外判清洁公司提供的防疫装备不足。工會只有清潔工作為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期間，因為擔心手停口停而繼續上班，敦促盡快通過修訂僱傭修訂條例，讓僱員因檢疫或隔離令而缺勤可以視為病假及獲得到疾病的津貼。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鄧海欣在香港的報導。
任職20多年清潔工的英姐表示，在他工作的公共屋邨有80%清洁工已经确诊，大厦保安亦都有8至9%不幸染疫。他说因为同事染病，人手减少，令到工作量十分繁重，形容现时要处理的垃圾量如同过往新年一样多。此前他的工作量大约每日清理5轮垃圾车，但是现在需要每日清理10轮垃圾车，工作量增加一倍。他批评清洁公司支援不足，一日只提供2个口罩。佢话
唔够用自己贴咯，冇办法话系咪啊？但我对人啊，一日就带2个自己买咯，花咗好多钱啊，冇办法。
清洁工人职工会向屋邨清洁工同埋保安派发防疫物资，当中包括口罩、快速检疫包同埋保护衣。组织干事梁子欣表示，屋邨清洁工暴露喺危险嘅工作环境。佢指出，清洁工人处理大多数是家居垃圾，如果住户受感染的话，处理他们垃圾的工人都有染疫风险。 他又批评外判的清洁公司对工人缺乏支援，不少公司每日只派一至两个口罩，大部分的防疫装备要工人自行购买。对于清洁工因为隔离或者接受强检而手停口停，他说
咁有啲工友都同我哋讲话啊，冇特别病征嘅话咧，佢都会照翻啦。又或者啊，有阵时可能系屋企人中咗，咁理论上佢哋作为密切接触者系应该都要隔离啦。咁但系好多时候佢哋都担心，因为啊唔翻工冇人工嘅时候咧，咁就会选择唔报啦。
对此，佢期望政府尽快通过修订雇佣条例，令雇员因检疫或隔离令而缺勤，可视为病假以及获得疾病津贴。政府上月憲報刊登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旨在清楚定明雇员因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规定，以致活动范围受限制而缺勤，可视为病假日，包括确诊需隔离或违风检测。亦清楚定明雇员如果在上述情况下因活动范围受限而被解雇，属于不合理解雇。这份草案已经提交立法会审议，在3月16日已经动议议读。有团体调查清洁工在疫情下受到的影响，逾半受访工人出现抑郁的情况，超过四成受访工人批评公司派发的保护装备和面罩数量不足。明爱劳动友善社区计划以电话形式访问了63位清洁工，评估他们的情绪和腋下装备。调查结果显示，四成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压力状况已经达到中度至非常严重的程度，逾半受访者更形容自己的焦虑情况属于中度至非常严重。该团体表示，八成受访工人指在第五波疫情下的工作量繁重，包括围封下的清洁工作倍增，加上有不少清洁工因为染疫而导致人手不足，跨区和跨工作的情况普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邓海恩在香港报道。
美国官员透露说，美国最近曾经同中国商务部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代表就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向中国讲明美国制裁所涉及的范围，其中包括如果对俄罗斯出口中美国成分占总价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必须首先获得到华盛顿的许可证，来到避免违反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副助理部长波尔曼在星期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他们为中国的公司举办了一场相关话题的行业解释活动。他说，即使是外国制造的，亦都是没有美国内容的产品，譬如是该国产品基于美国的软件或者技术，亦都可能受制裁的限制。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资产、主权债务交易禁令、投资禁令、黑名单制裁、出口管制。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制裁能否奏效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警告中国，为中国划下了不要利用制裁俄罗斯带来的商业机会，不要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管制，亦都不要处理他们被禁止的金融交易等红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和西方盟国领导人通话，坚决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总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特拉吉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过通话。五国领导人在通话当中都表示，决心要继续使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侵略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表示，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已经被证明极为有效，美国还计划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打击俄罗斯的关键供应链。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经济利益、政府舆论压力，甚至反外国制裁法等带来的法律规定等等的矛盾，都令到他们是否以及是如何不违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面举步维艰。 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出于国际地缘战略考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亦都不想被认为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是近乎全方位的制裁之下，中国对俄罗斯爱莫能助，同时更加怕自己亦都遭到制裁的厄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明确地表示，如发现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半导体产品，美国可能让中国企业基本关门。虽然中国一直是宣称反对不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实施的经济制裁，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实际上已经是顺从遵守了制裁令。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主任米勒在上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就说，虽然中国到底会如何对待制裁仲有待今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的观察，但是最初的迹象显示中国不想违反制裁。他说，鉴于美国制裁制度是全球性，也是美国监管机构的威力，鉴于大多数主要的中国公司都依赖于美国金融市场这个事实，以及制裁是多变的，有日本、欧洲、其他国家的参与，而且考虑到对大多数的中国公司来讲，俄罗斯人并不是重要的供应商或者是客户。纵观上述所讲，总的来讲，他是认为中国现时是会遵守制裁。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这个月曾经召见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家国有能源巨头的官员，讨论他们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的商业关系以及是在当地的业务。一名消息人士说，当局提醒这些企业不要轻率地购买俄罗斯资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被问到有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不了解有关的情况，但是中俄一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面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但是汪文斌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面承认，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同俄罗斯的正常经贸往来已经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害。路透社曾经报道说，中石化已经叫停了一项在俄罗斯可能价值达5亿美元的投资，以及在中国销售俄罗斯天然气的项目。而此外，由于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西方制裁，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亦都已经停止了为涉及俄罗斯石油以及俄罗斯公司的交易融资。中国政府发起了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月初宣布暂停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所有业务。这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多边贷款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当前经济以及金融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背景底下，为了世界银行的最大利益，管理曾决定是暂停所有同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所有有关的活动，并且进行审查。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戴杰表示，西方制裁涉及到最多的是中国科技以及金融领域的公司。他在上星期的讨论会上说，有些都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公司，他们不希望作为制裁的违规者而受到负面的影响。有迹象显示，中国一些公司目前并不十分清楚美国制裁措施对中企的影响以及适用范围到底是有多大。美国财政部在这个月的11号发布的第14065号行政令当中，是禁止任何个人或者是实体为该行政令下受制裁的对象提供财务、物质、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中国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在针对中国企业的建议当中说，因此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有被认为是为受制裁对象提供资金的风险，而且即使是不存在美国的连接点，亦都可能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俄罗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是美中对抗当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平衡力量。分析人士说，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中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垮下去。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中国，他怀疑中国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他说， 因为担心中国政府会被描绘成为是以某种的方式支持西方制裁，而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实施或者是威胁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自美国以及盟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后，中国一直坚决表示反对他们所声称的单边制裁以及是长臂管辖，并且声称中俄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华盛顿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允表示，乌克兰战争并未有改变中俄国和强国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他对美国正说，现时我们所看到的很多这种的调整也好，强调领土完整也好，还是俄罗斯银行问题采取一些的态度，这些都是一些的技术上的调整。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国有石油企业高管上个星期对路透社表示，在这场危机当中，企业将会严格遵循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新投资方面，企业是没有任何主动行动的空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法学教授戴杰在讨论会上说，中国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往往跟政府关系密切，他们都不得不担心政府的态度。中国在遵守国际制裁令方面曾经饱受国际社会的诟病。联合国专家小组、美国监督机构的制裁调查人员、中国公司多次是规避对北韩、伊朗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家的贸易制裁。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中国企业在是否遵守制裁令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着舆论以及法律方面的挑战。中国出行平台滴滴出行曾经一度宣布退出俄罗斯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决定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指责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后，滴滴又表示在俄罗斯当地的业务不会关闭。为了防止外国政府的法律制度限制中国和第三国当事方的商业往来，中国近年来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法律。这些法律令到中企是否遵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方面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去年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任何组织以及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五条要求中企享受到域外措施的限制，从而不得同第三国当事方进行正常经济活动之后的30日内向商务部报告。而此外，阻断法的第七条还是规定说，确认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存在着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形，可以决定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发布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有关外国法律和措施的禁令。中国虽然还未公布有关的禁令，但是企业是否遵守欧美的制裁、是否和俄罗斯合作伙伴终止合作的时候，这些法律都是不得不考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对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展开调查，因为他们涉嫌将生产转移到去四个东南亚国家来到非法规避美国针对他的太阳能产品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回应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 Oxen Solar 的要求，宣布将对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以及柬埔寨组装的相关太阳能电池组件展开调查。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 Oxen Solar 公司是认为，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制造太阳能产品的现有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 Oxen Solar 提供的信息表示，在这四个国家经营的太阳能公司是中国大型制造商的子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这些出口太阳能电池组件，将会被美国征收反补贴以及是反倾销税。商务部表示目前不会征收额外的关税，该个部门将会进行公开及透明的调查。 呢项嘅调查背景系美国一直喺度推动国内新能源产业嘅发展，唔单止系要求确保公平嘅竞争环境，仲系希望提高美国太阳能产业嘅生产力，减少对中国嘅依赖。能源商业情报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喺近期嘅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2021年中国嘅可再生能源制造业规模继续扩大，中国稳居全球太阳能组件最大供应商，占近 70% 的产能。在中国廉价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冲击之下，美国的太阳能生产公司连接倒闭。为了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美国在2012年首次对一些中国太阳能公司施加反倾销亦是反补贴的措施，要求征收 50% 至 250% 的关税。该间太阳能公司对美国商务部星期一的决定表示欢迎，声称关税有助于恢复美国太阳能制造业。诺善苏勒首席执行官拉希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是感谢美国商务部的官员认识到需要调查这种普遍的后门倾销，以及他是如何继续伤害美国太阳能的生产商。相比之下，需要进口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美国安装商反对商务部的调查，声称新的关税会大幅增加行业的成本。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主席霍柏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太阳能价格不断攀升、项目延迟以及取消不断增加的时候，这个错误举措将会对美国太阳能市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潜在的新关税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太阳能生产商以及安装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拜登政府在2月延长了特朗普时期就太阳能设备征收的一套全球性关税，但是当时缩小了征税的范围。美国的一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组织指出，可能被征收关税的威胁会阻碍新的太阳能项目的推进，从而有损美国实现向清洁能源过渡的目标。据美国清洁能源协会的推算，从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占今年预计在美国安装的电池板的 80% 左右。拜登政府设定了到2035年摆脱化石燃料的目标，到时太阳能满足美国国内 40% 的电力需求。美国商务部声称将会在150日内发布初步的调查裁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自2月24号发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军队进展缓慢，未能够攻下乌克兰的主要城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这场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很多错误。普京如果现在停止战争的话，就等于承认他犯下错误，将对政权构成威胁。博尔顿预计，除非普京得到某种军事的胜利，否则这场战争将会持续下去。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中国至今仍然未将这场战争称为入侵。博尔顿认为，中俄两国目前可以说是协约国，未来可能发展成联盟。中国声称希望战事和平解决，但实际上正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并仔细观察美国和西方国家如何应对这场战争，以更好地去计算未来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地采取行动可能面临的后果。博尔顿表示，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威胁，并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从根本上去避免类似于乌克兰遭遇的入侵发生。记者首先问到，目前北京仍然未将普京的战争称为入侵，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中国对乌克兰危机持什么的立场和考虑呢？你怎样去解读其中的矛盾之处呢？
China and Russia have grown closer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I think at this stage you can call their relationship an entente, to use the French diplomatic term. It's not a full-scale alliance.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紧密，而且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关系可以用协约国这个法语外交术语去称呼。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联盟，但已经互相理解以加强彼此的立场。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是欧洲和中东，以及对中国来讲是印太地区和同样是中东。我认为中国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当中很多行动是秘密的，但我认为中国企图帮助俄罗斯金融机构应对他们被施加的制裁。我认为中国准备购买更多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去应对禁运影响，而且我亦认为中国准备提供军事援助或者转移军事能力去帮助俄罗斯。所以中国的公开立场就是他们希望和平解决，任何人都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到事情变坏。但我认为事实上两国之间的磋商非常密切，而且中国在部分不是那么明显的地方就站在俄罗斯的身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宣传做得非常到位老练，所以他们会说希望战争结束，他们不想看到任何抗大战争的事情，他们想提供帮助，但是他们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如果乌克兰说是的，我们希望中国进行调解，这个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普京已经被国际社会挞伐，为什么习近平仍然未有跟他划清界线呢？
Well,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So, obviously, the reputational damage that Russia is suffering.
我认为中国正在仔细观察，显然俄罗斯遭遇的声誉受损，不是中国希望所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或者习近平不想被视作是好像普京一样的人。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努力从俄罗斯所犯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但是中国亦正在寻找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犯下的错误。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为了更好地计算，如果对台湾采取行动，如果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如果对越南或者印度采取行动，他们会做些什么。所以在很多方面这个对中国是一次学习的经历。
习近平和普京有什么共同之处？两国潜在的矛盾又是什么呢？
Well, I think the Entente could develop into an alliance.
我认为他们的协约可能发展成联盟，他们的共同点是希望摆脱发达国家的商业或者政治制度和规范。无疑地，中国在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和欧洲的人亦以为同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以及正常的商业渠道会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这个不是真实的。中国现在正在将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输出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摆脱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交往的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没有可以兑换的货币，这个使到他们处于真正的劣势。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可以形成一个独立于美元运作的经济集团。我不认为这样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使到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一起。中国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而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所以中国自然是购买者，俄罗斯自然是卖家。多年来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系统，这个可能会延续他们在亚洲的共享地理空间，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地理区块。而我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的来自外部世界压力亦将中俄两国推埋一起。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亦有不同的。我认为美国政策应该要企图分离这个集团，这个是冷战时的一项成功政策。现在的伙伴关系非常不同，因为中国是较高阶的伙伴，俄罗斯是较初阶的伙伴，这个和冷战时期的情况刚刚好相反的。
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中国的一成的情况之下，这两个国家会成为平等的伙伴吗？普京会满足于习近平的小兄弟吗？
Well,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in that sense than either China or Russia understand at the moment. 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Russia's military in Ukraine has been so.
我认为这个将比中国或者俄罗斯目前所理解的要困难得多。我认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是出乎意料地差，这个将会损害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仍然是世界两个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核能力是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规模将会有一个决定性因素。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在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就曾经跟俄罗斯人讨论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个方向不会令到俄罗斯满意。我并没有说服他们，但是这个将会是他们进一步致力于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避免的因素。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不能够看成是一场闪电战了，这一场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 一啲嘅主要問題咧？
Well, Russia's made many mistakes. I think probably the biggest mistake wa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They believed this would be a lot easier than it's turned out to be. And I think, you know, most of the Western
俄羅斯犯咗好多錯誤，我認為最大嘅錯誤可能係情報失敗。他们原本以为很容易的，而且大多数西方情报评估亦认为俄罗斯会很快获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亚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亚当斯说，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阿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阿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结束之后，亚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部校国家对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阿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阿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阿当斯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阿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阿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仲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亚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亚当斯的政府。虽然亚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亚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亚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亚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亚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亚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亚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 他仲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阿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阿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阿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阿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阿当斯的身上，这个使阿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是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阿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阿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阿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阿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阿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阿当斯被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阿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阿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阿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阿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阿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阿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阿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阿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阿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要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历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准备同李华一起出去吃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t my wit's end 以及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Larry, 快啲啦！我哋约好嘅时间系七点半，而家已经七点三啦。如果再唔行，肯定迟到啦。
I know, but I can't find my wallet. I forgot that I have to feed my neighbor's dog tonight.
你今日有咩唔妥啊？银包揾唔到，又唔记得帮邻居喂狗，咁搞法，以后鞋带都要人同你绑啊！
No, I just had a really busy and stressful day today. I'm telling you, I'm really at my wit's end.
The end of what? 我知道你今日好忙，但系都不至于语无伦次噶。
I said I'm at my wit's end. When you're at your wit's end, it means that you are completely overwhelmed with problems, or you're experiencing a lot of stress.
Oh, 我知啦。At my wit's end 意思就系因为压力大，太多嘢做，搞到乱晒阵脚。Larry, 唔好急，深呼吸。再嚟一次，你头先话要帮邻居喂狗，佢又出差。
Tonight, she's going to the hospital to visit her sick father. On top of that, she just lost her job, and he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her. She's really at her wit's end, so I'm trying to help out.
吓，真系咁可怜啊！爸爸有病入医院，唔好讲啦。同时又被老板炒鱿鱼，仲同男朋友分手，唔怪之得佢会 at her wit's end。同佢比，你呢啲困难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啊
！It's not just that I'm missing my wallet. I'm also at my wit's end at work. My boss has given me 5 new projects to do next week, and I haven't even finished the old ones yet.
吓，老板俾你5个新项目，唔怪得你会揦埋块面。我都系噶，每次周末去睇爸爸妈妈，佢哋都唔停咁吩咐我着啲咩衫啦，点样待人接物。快啲换个更好嘅男朋友，一日落嚟 ，I feel like I'm at my wit's end.
Wait, what is that last thing that they told you?
都唔系啲咩紧要嘢嚟嘅。话俾你听个秘诀咧，每次我好多嘢做，就会列张单，将所有要做嘅事都写低。
That's a good idea, but I have a better one. Since I can't find my wallet, I'll just let you pay for dinner.And we can just bring back some leftovers to feed to my neighbor's dog, okay?
亦即系话，如果我出钱将你同邻居屋企嘅狗喂饱，你嘅问题就迎刃而解。You won't be at your wit's end anymore. 听起嚟好唔抵。唉，不过算啦，请就请，我就嚟饿死啦。点解等咗咁耐都唔上菜噶？我哋叫咗成个钟头啦，就嚟饿死啦。
Me too. If it doesn't come soon, I'm going to find the manager an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what? 向经理投诉我支持，俾佢啲嘢就唔使啦。
Actually, when you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your mind, it means that you tell them how angry you are at them.
你系话俾餐馆经理 a piece of your mind。意思就系要佢知道我哋对佢嘅服务有几咁唔满意。
Exactly. And if after this long wait the food is really bad, I just might go back into the kitchen and give the cook a piece of my mind too.
哇 ，Larry， 睇嚟你真系要好好休息。嚟嚟嚟，深呼吸。
You're right, Li Hua. I would love to go on vacation, but my boss just gave me a lot of work to do. Remember? I'd like to give her a piece of my mind, but I don't want to get fired.
你千祈唔好向老板发火啊！万一佢炒你鱿鱼 ，you would really be at your wit's end.
Well, at least then I could take a vacation.
啲菜点解仲未嚟噶？都系因为你话中意喺呢间餐馆嘅儿童菜单上边画画，我哋先至会嚟呢度。好在我而家心情仲几好，如果唔系 ，I may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Li Hua, I would rather wrestle a tiger than face your anger.
Hey.你话我仲恶过只老虎
？Look, the waiter's coming over with our foo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t my wit's end， 意思咧就系指束手无策；而另一个咧就系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意思就系指直言不讳地去指责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